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在主的恩典中与您在空中相遇。圣经人物当中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大卫。他是以色列的君王，而且呢，他还集战士、牧人、国王、诗人、敬拜者于一身。所以提到大卫呢，大家都会熟悉大卫一生所经历的一些特别惊心动魄的一些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呢，透过大卫写的诗歌，也看到大卫与神的这样的特别深厚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李弟兄来和我们分享大卫少年时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经历。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您好。
你好何姊妹。
李弟兄，我们提到大卫呢，其实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呢都有一个形象哈，就说大卫他是一个小牧人，大卫呢他善于弹琴，另外他还用石子儿去击败巨人歌利亚。我们先从大卫神是如何透过撒母耳来拣选大卫，先从这儿开始讲起好吗？
其实大卫呢，他的人生啊波澜壮阔，我们从圣经的叙述当中好像很突然，因为大卫的出场呢本身的话好像没啥交代，他是耶西的儿子，八个儿子当中最小一个。当时呢大卫呢还是一个少年人，圣经对大卫的描述就是没有胡子，脸是红润的。撒母耳为什么要呼召大卫呢？这要追溯到以色列的历史上第一个王扫罗王，因为扫罗王违背了耶和华起初对他的呼召，因为他偏行己路，那耶和华就废了扫罗王。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撒母耳呢受耶和华的旨意要高立一个王来代替扫罗王。在高立当中呢，当然撒母耳要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当然了耶和华指示他到耶西家拿着祭物就去了。为什么拿着祭物就去呢？因为当时以色列已经有王了，当扫罗王在以色列民众当中的地位确立以后，还要行使王的权利，王权呢、那不是开玩笑的，撒母耳他也可以杀掉的。因为当时的扫罗王心中已经有了偏差，这个偏差在什么地方呢？从他的献祭上。当时耶和华看人心呢，是看心中那一点点偏差，而这一点点偏差会上升到非常危险的地步。我们有人说会默示，哎呀，我现在就是想一想嘛，不重要。但是就是一想一想，当外部环境成熟的时候，这想一想就产生非常恶劣的后果。人永远不知道那个外部的环境对他的影响。所以扫罗啊，在献祭当中呢，因为在一次打仗之前的献祭，他没有等撒母耳，撒母耳是祭司啊，他就自己献祭了，抢先献祭了，就这么一次，就暴露出他内心对自我的推崇。他不是找急躁的问题，我觉得当时耶和华就是故意的，或者撒母耳就是故意的延迟那么长时间，看敌人都来了，哇，他着急要打仗，就要考验扫罗王他心中到底有没有神。人往往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可以看到自己真实的内心。所以说呢，扫罗王当时呢被废了。这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王说，你已经离弃了耶和华。
他说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你。
离开了你，怎么叫离开你？这句话要好好理解啊。我们说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扫罗心中有恶魔，对不对？你要记住这句话的含义，在生活当中的含义，每个人都有。他恶魔什么形式存在的？耶和华灵是看不着的。在对于扫罗人，他是什么样的因素在他心中在起作用呢？这一点是我们人要抓住的东西。撒母耳跟扫罗说的一句话，让扫罗记住到他死的那一天，而就是因为这句话，他对大卫穷追不舍。
那就是嫉妒吗？
不是，这嫉妒，他感到危险了。 这是中他对王位那种危险的防范。撒母耳对扫罗王怎么说的呢？当时呢，撒母耳呢，因为撒母耳又离开他了，你已经违背耶和华了。那撒母耳说：“我离开你，耶和华已经不与你同在了。不与同在的标志是什么呢？撒母耳离开他，不再辅佐他。当撒母耳要走的时候，扫罗就扯住了撒母耳的衣服，把他的衣服扯断了。扯断之后呢，撒母耳就说：‘今天以色列国与你断绝。’撒母耳说了一句话，扫罗就记住了：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就这句话，撒母耳就对扫罗说：耶和华要赐一个比你更好的人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从那一天起，只要比他更好的人，扫罗就知道那是耶和华要带他的人选，大卫比他更好。这就为什么扫罗心中念念不忘，就要杀大卫。我们总觉得一句话可能是对一个人的话，那好像无所谓的，过一段时间就忘。这取决于这句话对他内心的冲击力。扫罗是耶和华亲自立的，他知道，他真切的知道耶和华的作为，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扫罗家最卑微的一家人，耶和华把他立为王。你要知道这立为王的含义是什么？要让老百姓，全体以色列人要接受他为王。不是说撒母耳高他以后，那他就做王了，不是这个这么简单的。你要让老百姓推举你为王，接受你是王，接受你的王权的管辖。一个卑微的家庭，老百姓把他推举到王的位置上，能够尊你为王，那个整个过程，那是耶和华的作为，他亲身感受到了其中的奇妙。他知道耶和华真的，而他也知道这句话是真的。他为了保护他的王位，所以说呢，当大卫在他面前显出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的时候，他知道比他更好的人。所以说呢，撒母耳离开了扫，把这句话扔给了扫罗。离开以后，遵着耶和华的命令，到了耶喜家去找一个比扫罗王更好的人。这更好的人是谁呢？我们看呢，就是耶喜有八个儿子。这个八个儿子，我认为都是很出色的人。因为后来有一场征战，就是那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那时候就是哥利亚的故事嘛。那攻打以色列人说，耶喜的三个儿子，老大、老二、老三都参军了。那说明这家人八个儿子当中有三个儿子都去参军。并且呢，撒母耳看到那个老大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是老大。为什么呢？这个人呢，就是外貌很重要。有时候呢，人有王相啊，将相、王相，有王的相貌是吧？气宇非凡是吧？那老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撒母耳一看，哇，是这个人吗？对吧？但很有意思，七个儿子都在耶喜的身边，一个个走过了。耶和华说都不是，只有老八大卫哪儿去了呢？在外放羊。你看看大卫在家庭当中的地位，现在就看出来了，他是一个最不被重视的一个人。也许太小了，也许在哥哥们的眼中太幼稚，对吧？没人重视他。但是呢，撒母耳对耶稣说：“你还有儿子吗？”“有。”“谁？”“老八大卫。”“他要来，他不来我们就不能吃祭肉。”因为献祭完要吃祭肉嘛。因为撒母耳是以献祭的名义到耶稣家的。为什么用献祭呢？形式，撒母耳也怕被扫罗王杀了。那扫罗王现在那时候撒母耳已经离开扫罗王了，找一个比扫罗王更好的人来继承他的王位，已经把这话扔给扫罗了。但是这个时候撒母耳是什么人呢？当然以色列人那是士师啊，那是伟大的祭司啊，在百姓当中地位高得很，他走到哪儿都是轰动的。撒母耳大摇大摆走到耶喜的家，那扫罗王能不知道吗？他是王啊，手下的人呢有很多呀，到处都是耳目啊，他能不知道吗？所以耶和华让撒母耳带着祭物到耶喜家，名义上嘛，我去献祭，我祭祀，我献祭，那扫罗王是没得说的，他也不会怀疑以这样的名义去的。所以他们要吃祭肉的，把大卫叫回来了。耶和华说就是他，膏他。撒母耳就把那个膏油啊，就是放在羊角里，啪，从头到浇下去。以色列人都明白膏啊不是个小事儿。但是这种东西吧，你说膏完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大卫还是放羊去了。你说膏他为王，夸膏上去了，大卫还去放羊的。家中呢也没有因为撒母耳膏他了就一下把他尊敬的不得了。哎呀，我们家小儿子被祭司撒母耳高了一下，这下可好，家中宝贝，全家都擎着他，对不对？还是放羊去，也没人重视他呀。
刚才讲到七个儿子，最后选了他最小的儿子大卫，其实就想到他在圣经里面说的这句话：耶和华不像世人那样看人，人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所以耶和华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放牧的少年？是他的哪一些特质最后让人透过撒母耳来拣选大卫的呢？
当然是通过他生活的表现了。因为耶和华当然是看内心的，那么人所不知道的耶和华都知道。所以说对人的了解最清，对大卫最了解最清楚的是耶和华，不是他的父亲耶西，也不是他的七个哥哥们。他平时在外面放羊，谁知道在外面放面什么事情。大卫第一次在扫罗王面前请战打哥利亚的时候，那仆人平时在旷野里打老虎狮子和熊，谁知道？不就大卫知道吗？ 对不对？那个小羊群儿，他管的一只都不能丢啊！在野地里，过去人少，野兽出没，牧人很重要啊。那为了他牧放的那几只羊，他可以不顾性命。老虎熊来了，早上啪！对我们来说呢，耶稣说：“您牧养羊哈，只有羊的牧人才是公羊，对不对？如果说是那是盗贼的话，来羊来就跑了，这恨不得让羊吃几只，好保护自己呢。”大卫就有这样的忠心，从他小时候在旷野的那种严苛环境的磨练之下，他已经表现出这种非凡的忠心。少年人接受信仰，有时候是很单纯的。突然有个感觉哈，我们尤其我们这一代人，大概50、60岁这样的人哈，我们在读高中、读大学的期间，我们感觉很纯，那时候友谊很纯。没有别的东西，因为社会那种社会相对简单一些，对吧？相对简，那我们觉得是个像，你信什么东西吧？你没有，你不夹杂任何东西，那就是信进去，很单纯。那我们的大卫信耶和华，在一个幼小的心灵里边，他信耶和华是怎么样一个状态？不夹杂任何世俗。其实照大卫幼年的信心，那就不考虑这个因素了。那耶和华为王，他是君王，他可以掌管一切。这就是大卫在这个野地里头能够面对狮子和熊的原因。他不会考虑到他是被狮子吃了，他说我有依靠的耶和华可以击败一切，纯真的信仰。
所以大卫初生牛犊不怕虎。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猪羊。
青草地，溪水旁，傍晚时有主与我同行，黑暗夜路崎岖，一步一步随主行，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扬帆起航，
若你正处于痛苦与失望的旷野，当坚定信靠上帝，因他了解你的处境和需要。
出埃及记15:26，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
击败歌利亚，我觉得是大卫走向王位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耶和华高一个人包含着什么意思？耶和华高一个人，就像我们基督徒受洗了，我们基督徒被呼召成去承担某一种事工，都是一样的。耶和华要对他有所预备，有所装备，并且对他的生命有所锤炼。它是一个过程，人的生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的成就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总有一个让人可以看到的一个过程。大卫一样，神高了大卫为王，这是在大卫的身上有一个印证，你是被神所拣选。 那么神以后如何把你推到王位上呢？谁不知道？大卫也不知道。你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没人知道。你该怎么放羊怎么放羊去？但是神从那点开始已经对大卫有带领。在战胜哥利亚这个问题上，是大卫在百姓当中确立地位的一个关键点。你是王，你就要被百姓认识，让人百姓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要在百姓当中有一个被百姓啊所推举的这样一个动力。你的王啊，你要被百姓推到那个位置上去的，它是一个过程的，不是说我高你为王了，我是王，等等，有这个过程吗？有这个威望吗？哪来的？哥利亚就是一个转折点。那三个哥哥去打仗，那个非利士人去打那个这个以色列人，那扫罗王带着兵去迎战嘛，三个哥从军过去打仗。我想这个事件已经公元前几千年了，摩西时代那就是很久远了。在这样的历史阶段的话呢，两三千年，公元前一千年、两千年，这样在历史阶段，那时候打仗，就是包括我们的古代啊，一千年前打仗都是自己带军粮。和平时代是农民种地，打仗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家伙事儿去打仗去。过去农耕时代都是这么打仗的，以色列游牧民族也是这么打仗的，带着自己的口粮，带着自己的武器就去打仗了。那么他的爸爸耶西就关心那三个前线的三个儿子嘛，告诉大卫带着口粮去给哥哥们送军粮，也捎带着给他们的官长啊也送点这个补给。大卫就去了。大卫去之前呢，他有一个非常很好的细节，就是他的羊。他把羊照顾得很好，他不是说父亲让他去走他就走，那一定要把羊交给仆人交代好了就去了。到了军营之后发生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不敢出战，已经多日了，没有人敢出营应战，而外面有一个巨人在叫骂。以色列当中啊没有人呐、没有男人呐、外面人呢骂得那么凶，没有人敢出去迎战。丢脸呢，大卫这时候带着个军粮就到了军营里边去。一看，哇，以色列的军兵怎么往后跑啊，那边打仗，这边怎么往后跑啊，就问怎么回事。结果那些士兵们对他说，前面有个巨人，谁也打不过，赶紧跑吧，再不跑丢命了。这时候大卫啊说了句什么话呢？谁敢骂耶和华的军队？这句话了不起。这就是少年人的纯真呐、他完全信了耶和华，他信的话就说那个纯真。耶和华是大能吗？大能什么意思？他什么都能啊。那巨人算什么？那耶和华什么都能，他巨人算什么？人看巨人，哇，那势力很大，我打不过他，这是成年人的世界。但对于少年人而言，大卫而言呢，那耶和华什么都能。结果三个哥哥还责备他，你呀就是骄傲，来看热闹，对不对？那小孩你来以后不知深浅，不知危险，那大人在打仗，你来凑什么热闹，光说个嘴儿，你还能去在把人杀了？哥哥们人高马大的，对不对？一身的力量打不过你，一个小孩能打过吗？你说你骄傲，你来看热闹。哥哥还责备他，大卫一看哥哥们不听他的，也不跟他理会了，就打听外面的情况。有人就把他这件事报给扫罗王，因为扫罗王也在找人去应战巨人哥利亚，不能这么僵持啊，那外面有一个巨人，就把巨人给挡住了，仗没法打了，怎么办？这是个僵局啊，要打破。突然听到有一个人，他说很轻视这个巨人，叫来你看大卫。这里有个细节，扫罗为什么没有认出大卫？他问他，你是谁家的儿子？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的时候，圣经说的恶魔离那儿扫罗是吧，老是发疯，拿枪杀人。他找了一个弹音乐的，就大卫，大卫常常站在他旁边，到扫罗一旦发疯了，他就弹琴一弹，哎，这扫罗的心就平稳了。就这样，那常常矗立在扫罗王的旁边给他弹琴。但是这时候大卫到了军营，扫罗王竟然没有认出他来，想不到，这要想不到，你说你认识个人，你怎么认识？那大卫他本来是个弹琴的，对不对？在扫罗印象当中，你就是个弹琴的，让我哎听得很舒服，擅长弹琴。突然有这么人来了，说要击败外面的巨人，你这个人什么人？在没见到这个人之前，那个扫罗心中已经有形象了。你打败巨人应该什么人，对不对？他把那个军服都给了大卫了，穿的刀也给他了，大卫穿不了嘛。你扫罗本人就个子一高，所以当时的在那样一个危急的时刻，就说人的精力啊完全集中那种非常非常紧迫的环境里边了，你大脑根本就看不到。其实人的都有这个情况，你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你根本看不到那个具体的东西了，那只那个焦点就在那个情势当中的，大脑完全聚焦在那个那件事上去了，你根本看不到那个东西。所以呢，扫罗看没认识大卫，大卫就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什么人敢在外面叫阵骂阵？仆人在平时牧羊的时候遇到老虎狮子我也不怕，因为耶和华是我得胜，我就能够把老虎狮子打死，保护我的羊。扫罗一听这个人不简单啊，老虎狮子和熊都不怕，对不对？试试吧，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人呢，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我觉得就是这样，不能说扫罗王就有信心了。那么多天，好几十天了都没有人敢出去啊，去对吧？打那哥利亚，终于有一个人出来了。那管他怎么行啊，反正是不丢脸，有人能可以出去，对不对？就这个心理嘛，有人敢出去就那叫好事儿，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打做事也是这样的吧，对吧？苦于找不到人，终于有一个人出来了。挑大梁了，完了干得好快的，先干再说。
扫罗就把他那个战衣就给大卫穿上
了、
然后给他戴上头盔
装备嘛。但是呢，大卫不是个战士，他跟就是个牧童嘛，牧羊的人。
对，
他根本没穿过军装。另外，扫罗往大高个的，那个太高了，那军装本身就大，根本穿不了，戴不起来。
对，
所以说呢，大卫这个时候呢，就表现他的信心了。大卫没有武器，只有一个叫机旋的东西。机旋的东西在我想象当中像我们小时候玩的弹弓，但是它比弹弓呢可能要强劲一些，因为它是甩的。那个东西吧是甩石，就是也许它这个石头放在那就转圈，达到一定力道啪就扔出去了，那种东西对吧。那我们战争场的古代战有这种叫甩石机，大石头一拽啪就把那个石头扔出去了，对吧？
对，
石头扔出去，那个都小。那平时那个牧羊人的吧，可能是来有这个野兽来了以后，弄这样打野兽的，因为野兽就跑了嘛。这个大卫在旷野就练了这么一次本领，百发百中。
对，所以他挑了五块光滑的石头
啊。对呀、那个石头要讲究啊，光滑的，你不能够那个轨迹甩出去以后，那个一定要准的、它就那个空气啊，它会有影响的，石头形状是有影响。所以就捡了五块石头，拿一个机旋就去了。那这个时候的巨人格利亚，他可能已经憋了很久了，在战场上叫阵叫了好几十天，也没有人去跟他一理他。这时候突然来一个人啊，就奔着大卫就跑来了。那像那个圣经描述，他那个枪啊，那个像个鸡轴似的，那是么重嘛，大枪后边有背着给他抬枪两个少年人，他就跟着跑，前面还能拿个盾牌的，奔着大卫去。大卫这个时候呢，也奔着格利亚去，但是他们俩有一个对话，因为格利亚看到大卫拿了一个杖，那我是狗啊，拿杖来赶我呀，对不对？切不打一处来。今天我必让野兽吃你的肉，让空中飞鸟吃你的肉。大卫这个时候说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他说，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神的名，今日神必将你交在我手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神。
在这句话好说不好做，理论上基督徒们都知道，但是这句话能够在那个场景下说出来就不简单了。我们平时啊都能说出这个话来，如果真的在这个战场上，或者说在这个危急的状态之下，性命攸关的时刻，你能说出这句话来，哇，那个就不简单了，真的说不出来。
可见大卫的信心，就像你刚才说的，大卫他这么小，但是他有一颗对神的那种敬畏，那种依靠，好像都远远超过了这所有的成年人。他的勇气也来自神，他的信心也来自神，战胜哥利亚的信心都出乎神，所以神才成就了这一切。
你知道吗？主耶稣有句话，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大卫少年人他信的纯真。什么叫小孩子？小孩子呢，在父母的那种保护之下，他对父母完全的信，他不会看到父母软弱的那一面，他不会看到父母哈做不了的，他知道那个父亲就是天，父母可以保护他一切，有了父亲在他就不怕。这就是小孩子的那种纯真的心。当然了，像我儿子现在长大了，他看到父亲哪都不信，对不对？大了以后，他参加一些势力的那种概念之后，他就可以看到父亲身上有好多做不来的。但是小孩子看不到，他只知道父亲就是他的保护，完全可以，只要父亲在，那父亲整个的胸怀就是他的全部世界了。这叫小孩子的信心，纯真的信心。大卫那个完全相信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全在乎耶和华的名。他相信耶和华大能的，那是以色列军队的神。我相信大卫在从小到大，耶稣出来那是敬虔的人呢，对不对？那敬虔人家那就说他会少了神的故事吗？他会少了圣经教育吗？那么古代那些英雄人物，圣经里的英雄人物不会传讲吗？我相信大卫小时候就老是听这样的故事长大，那么他就知道啊，耶和华在我们的祖先当中，那些英雄当中成就了什么事儿，他们是如何打败敌人的，对他而言那里面就真的，完全是百分之百真的，耳濡目染。这时候大卫没有掺杂任何的世俗，他的内心完全的干净，他的心没有被污染。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少年人有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啊，真的是令人很惊讶，是因为他心里纯真，没有被污染。我们都是从没有被污染的状态当中走出来的。
但是应该是啊，就是儿童少年人他们这个心呐、啊，在没有踏入社会之前，应该是会很纯真的。大卫是在他少年阶段，就是当他的击败巨人歌利亚，也是因为他这份纯真给他带来的勇气，信让他得胜。
感谢主。
这个时候，如果稍微有一丝丝的犹豫，那就不能得胜。
是的，完全同意。感谢李弟兄跟我们分享了大卫少年时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经历。期待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大卫流亡的锤炼，也期待李弟兄更精彩的分享。感谢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为听众朋友们送上一首赞美诗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我相信你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要在国中观看，赞叹你奇妙的作为。我相信你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要在列邦中数说，高举你数天地荣耀。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为我预备所有。你是万军之耶和华，想象的能力，你赐给我胜过世界的信心，你赐给我超越想象的能力，你赐给我胜过世界的信心，你赐给我超越想象的能力，世界的星星，你赐给我超越想象。